胜利的公布第三部分。阴间 Hades 的格式。如果没有描绘地府在复活之前存在的状况，主的独特探访之全面意义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不幸的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把问题迷糊了，把几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字简单的译为地狱，它们实际上是指不同的地方。在希伯来文 Sheol 有时被翻译成地狱，有时译成坟墓。同样的希腊文字 Hades 总是被翻译成地狱，但 Sheol 或 Hades 统称为死人的居所。不管是信徒或非信徒，在基督的复活和升天之前，阴间 Hades 含有四个格式。乐园 Paradise 来自一个波斯的文字，意思是王的花园，也叫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是犹太人的名称。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至22节。火坑 Torments 路加福音第16章第23节至25节。黑暗坑 Tartarus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和无底坑 Abyss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31节。乐园 Paradise 是所有旧约信徒死后的魂居住的部分。当基督对同钉十字架旁边其中的一个犯人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他确定这个格式是他肉体死后暂时的居所。当复活的基督升天时，他带着所有直到那个时候死去的信徒的魂一同升天，把他们从乐园 Paradise 转移到天堂，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至第10节。没有人到过天堂，直至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作为一个复活的人。如果耶稣的人性被接受，这就意味着父神接受了他畏罪的牺牲。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信徒才能被接纳进入神的居所。当基督进入天堂，父神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诗篇第110篇第1节，希伯来书第1章第13节。代替的牺牲得到赞同，基督给相信的人类打开了进入圣洁的神的面前的道路。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第10章第12节至20节。在教会年代死去的信徒直接去到主的面前，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8节。最终在他的第二次来临时，他们将与万王之王重返地球，在他的王国荣耀他。他们和所有的信徒都永远免除神的审判。罗马书第8章第1节。第二个格式，火坑 Torments 是给非信徒的魂的一个临时的火。在乐园 Paradise 和火坑 Torments 之间是一个深渊。路加福音第16章第26节，这样就没有人能走过对方。现在由于乐园 Paradise 已经被清空，阴间 Hades 和火坑 Torments 实际上是同义词，不过两者被称为地狱只能造成迷糊，因为尚有一个最终的地狱被指定为 Tophet，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33节和 Gehenna 火湖。火湖只有兽和假先知居住，就是罗马帝国和巴勒斯坦在大灾难时复兴的独裁者。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直到第二次复活，届时所有非信徒将复活，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根据自己的工作受审，并受到他们最终的惩罚。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至15节。第三个区域，黑暗坑 Tassitarus 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参与撒旦阴谋的堕落天使的监狱。他们是唯一的天使，没有看见神的儿子在地球上的活动，因此不知道撒旦的失败。他们还希望他们的阴险狡猾的领袖会在他防御基督上十字架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获得胜利后就释放他们。但事实并非如此。经过三天三夜在坟墓里，耶稣基督带着他复活的身体来到黑暗坑 Tassitarus， 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发出胜利的公布。第四个格式，无底坑 Abyss， 是给某些反叛的堕落的天使的监狱，他们自创世纪第六章的渗入以来就被关押。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无底坑，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至二节。当我们的主处理被鬼附着的哥拉森人，就是在加利利的对面，接着发生的是基督和魔鬼之间的对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他们恳求他不要命令他们到无底坑 Abyss。 无底坑 Abyss 也是魔鬼王和至少一队魔鬼袭击的军队所在之处。在大灾难期间，他们会被释放，协助撒旦成为处罚非信徒的一部分。启示录第九章。随着大灾难和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撒旦和他的恶魔将在无底坑 Abyss 里被捆绑一千年。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至三节。当基督在千禧年完美的环境中统治地球时，天使的冲突受到抑制。胜利的公布，他借着灵曾去传道 Curso 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不信从的人。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至二十节，耶稣基督向所有被关押在黑暗坑 Tassitarus 里的堕落天使公布或宣布某一个教义。他宣布的内容建议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这是一个有关福音的证词，但他没有做这种福音的宣布。他只是通知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们摧毁真实的人性的企图失败了。神的计划已经前进，通过每个撒旦的攻击。基督宣布他已经依照计划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以复活的身体向这些灵突然出现，是他在天使冲突战略胜利看得见的证据。罪的代价已经付出了，因此任何人为得救相信神的儿子都能永远和圣父、圣子和圣灵建立关系。神在拯救上的恩典。洪水之前的120年是历史记载中对神的恩典最不寻常的显示之一。胜利的公布是向监狱中的灵声明那恩典，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 Macrasdumia 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 Kibbutz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在这120年期间，超人听到最优秀的布道家传道，挪亚，一个传义道的人。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正当挪亚宣布救恩的信息，借着单信基督一位，神等待着。神的 Macrasdumia 容忍源于他的仁慈。神允许足够的时间过去，让人对福音能发展成正或负的意志。120年以来，当方舟在建造中，神保留对上古洪水以前世代的审判，直到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对福音做出回应。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可怜到绝对没有资格与圣洁的神有关系。正如上古洪水以前世代的任何彻底迷了路的人一样， 亚当在园里的决定，撒旦的政变，已经把人与神完全切断关系，造成人却跟随撒旦而不是神。然而神为迷路、罪恶、邪恶人性的人做了些事，没有人永远可赚得或应得的。神提供了一切，为了人类能与自己团聚，这是神的爱最高的表现。神的计划从罪的奴隶市场赎回罪恶的人类，是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承诺开始。该计划继续进行，在洪水中毁灭超人，为了保护神的羔羊最终进入世界，成为真实的人性要通过的血脉。当救世主真的来了，他顺服走上十字架，为所有曾经犯过的罪或将会犯的罪付出代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人们可能忽略神或蔑视耶稣基督的名，但他为他们死，他代替了他们。只要他们活着，他都会盛情地邀请他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这就是神无比的恩典。在以赛亚书里，有关神奇异的恩典有一个无价之宝。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八节。虽然这段经文是写给以色列国，但可以应用在任何人身上。如果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他是没有永恒的生命，没有希望。他是在罪的刑罚之下，与神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认可。然而神却等待要给他梦幻般的祝福，神等待要提供他的恩典。这些祝福怎样才可以得到呢？你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的爱和恩典至高无上的显示是十字架，当罪的处罚被转移到耶稣基督作为人的替代。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每个人类个人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都一次过归咎给他和被审判。父神的正义得到慰藉或满意，借着基督的牺牲，当他接受所有罪的归咎和处罚。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神的公理可以自由去原谅任何单靠信心去相信基督的人，这是在救赎上迎合神的公理。在得救的一刻，信徒接受神归咎的正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在教会年代的每一个信徒，借着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都永远被保存。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中的希腊文字 Kyptos 方舟，并不意味一只船，而是一个用来保存珍品的箱子。虽然诺亚的方舟有着适合航海船的准确尺寸，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是神的恩典，保存自己的子民，正如人存放贵重物品在宝箱内。神在地位的真理上的恩典。进入方舟的是信徒，洪水是毁灭非信徒的工具，但方舟是拯救信徒肉体的方法。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拯救预示在教会年代圣灵的洗礼。这水方舟作为一个类型所表明的洗礼，圣灵的洗礼作为原型，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许诺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每个比喻都是比较两件东西或两个概念，一个类型和一个原型、取代型。旧约中的类型说明新约中的原型。历史的方舟是类型，而圣灵洗礼的教义是原型以方舟来描写。正如方舟是逃出洪水审判的避难所，所以圣灵的洗礼和与基督结合，保证逃过未来的审判。既然与基督结合，信徒是永远安全的。在教会年代，圣灵的洗礼在得救的一刻安置每一个信徒与基督结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比较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七节。在这个结合里，追溯每一个信徒与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被视同为一，他提供了救赎。我们的救人、罪性和他同定十字架。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并且每一个信徒目前确定为不再做罪的奴仆。罪性的力量在得救之前曾经统治信徒的生命，现在被打破了。他如今是在一个可以过属灵生命的立场上。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圣灵的洗礼是唯一的洗礼，使人得救。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至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水的洗礼不使人得救，非信徒浸在洪水中被淹没。八个信徒在方舟里逃过洪水的审判。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圣灵的洗礼不是水的洗礼，代表信徒的拯救。水的洗礼仅仅举例说明圣灵的洗礼和与基督的结合。在这节经文里，为了证明它不是指水的洗礼，彼得加上一个负面和一个正面的解释。这洗礼不是洗澡，而是保证有无亏的良心。即使魂是得救了，罪性仍然是活跃的。在神面前变得有无亏的良心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但地位的真理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每一个信徒与基督结合，分享一切他是的和他拥有的。无亏的良心并不取决于他得救之后有否犯罪，而是取决于他与基督结合。没有人基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道德或是自己的能力得到神的接纳。他被接纳是因为基督是谁和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借着复活，基督做了胜利的公布。借着复活，基督使信徒有可能与他结合，从而在天使的冲突中获得拯救。此外，他的复活、升天和坐在父神右边的荣耀，是把神的皇室家庭的每一个信徒提升到一个比天使更优越的地位的方法。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至十四节。胜利的公布第三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13509526401，微信6317-63088，13502234893。